大家睡饱了吗？希望睡饱了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晨能够在一起敬拜你。我们用诗歌来敬拜你，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愿主你帮助我们整个人生成为一个敬拜的人生，整个人生能够成为讨你的喜悦的人生。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当我们在思想怜悯的时候，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主你给我们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马太福音乃是说明主耶稣基督是君王，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宣言。在这个宣言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带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如何进入上帝的国；第二，在上帝的国中，我们应当如何的生活。首先要给我们看见说进入上帝的国的条件，另外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只有邻里贫穷，只有为自己的罪而哀哭，温柔和饥渴慕义的人才能够进入上帝的国。这进入上帝的国之后，我们要保持这一些的品德。在八福的当中，前面的四福主要是谈到门徒们怎么样领受上帝以及他一切的丰盛，后面的四福呢，主要是谈到我们如何将所领受的福分跟别人来分享。在人的回应的当中，主吩咐他的门徒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怜悯人。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在这一个福里面也有两方面，也就是要进入上帝的国，我们首先要被上帝来怜悯。进入了上帝的国之后，我们要向人施怜悯。怜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主耶稣说怜悯的人有福了，他的听众们有的会感到非常的惊奇，有的甚至很不高兴，有的知道说耶稣基督在针对他们，因为犹太人和罗马人他们都不怜悯别人，他们有这种的传统的习惯，尤其是他们的领袖非常的自我中心，自我为义，喜欢谴责别人，责怪别人，都认为说自己都是对的，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别人都是错的。许多时候有许多人解释这段的经文，也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这些解经家他们说，怜悯人是人自然拥有的美德。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对人好，每一个人呢也自然的会对你好。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对的，但是当我们深入的思想的时候呢，并不是如此啊。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 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的当中，用以下的句子来描述怜悯。他说，怜悯的特质不再勉强，却是温柔落下的天堂雨，它带来两项的祝福，祝福施怜悯的人，也祝福受怜悯的人。这是伟大，最伟大的，他成为坐在宝座上君王所戴的冠冕。 The quality of mercy is not strained. It drops as the gentle rain from heaven above upon the place beneath. It is twice blessed. It blesseth him that gives and him that takes. This mightiest in the mightiest, it becomes the throne monarch better than his crown. 莎士比亚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怜悯是一个君王可穿戴的，也就是说，君王自然拥有的这一种的品德。也有人文主义的人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这样的解释，说到，如果人看到我们去关怀别人的时候，他们也自动的学习到怎么样去关怀别人。这句话往往也只能够对一半。很可惜的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是的，上帝必然看顾我们，但是世界的人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反应的，不是吗？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我们的成语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词句嘛，说好人没好报，说这个人是忘恩负义的人，对不对？说这个人是恩将仇报，就表示说许多时候我们向人施怜悯，但是不一定对方会向我们施怜悯的。当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在罗马的传统里面，父亲拥有这个孩子的绝对的权利，父亲拥有 patria potestas， 也就是说父亲对孩子有绝对的权柄，不单只是只有父亲有控制孩子的权柄，他也有夺取孩子生命的权柄。在罗马的法律的允许之下，当一个婴孩出生的时候，这个婴孩就要看这个父亲的脸色。当父亲伸出他的拇指来向上伸的时候，这样OK， 那么这个孩子就可以存活。当父亲看到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觉得说这个孩子不可爱，就把拇指向下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孩子的生命就要被结束掉。怎么结束法呢？由父亲来定夺，也许把他扔出去活活的饿死，也许就把他放在水桶里面把他淹死，各种各样的方法。所以说在罗马人的传统里面并没有怜悯这两个字。罗马人也对他们的奴隶也没有怜悯的心，他们把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奴隶们处死，没有一点怜悯的心。在我们的社会也不是一样吗？当公司的经济不好的时候，不是破产的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就要裁员了，在裁员的时候没有一点怜悯的心啊。无论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了30年、40年、50年的工作，公司的老板跟你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这是公司的决定，你走吧。在家庭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没有怜悯的心。怜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怜悯，希伯来的旧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248次，在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了76次。怜悯是天父对人最独特的属性。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怜悯也就是说以行动关怀有需要的人。我再讲一遍，怜悯就是以行动来关怀有需要的人。这个是对于帮助那些现在失望意志消沉的人，病痛或者是穷困的人当中有关系的。一位老牧师老前辈他这样说，怜悯是天父对人无条件的服侍。怜悯是天父对人无条件的服侍。怜悯不单只是限于在困顿中的人怀有同情或者是悲情，怜悯 是表示认同伤痛的人，想象他们所忍受的痛楚，然后向他们采取具体的行动。世界的写照是这样的，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两拳，你骂我一句，我回你十句。世界上都是这样的，连小孩子也会这样，你看到两个小孩子好好的在那边玩玩玩玩，突然间打起架来了，干嘛？哦，因为他抢我的玩具，所以呢，我也抢他的玩具，对不对？夫妻吵架也是一样，往往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伤害，而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对方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很多时候在论断人，在骂人，在拒绝人，毁谤人，打人，乃是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看，去想，去感受，去了解，去帮助他。此外，别人不应该得的恩，我们也并不会给他们。别人应该受的惩罚，我们就放不过他们，我们就不放过他们，我们没有怜悯。这个世界的情形正是这样，也是我们内心的光景啊。怜悯跟恩典有什么分别呢？这两个词语经常交换来用，到底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是这样的，当一个人不配得到爱的时候，我们却以爱待他，这就是恩典。当我们罪人不应该受神爱的时候，神却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爱我们，这就是恩典。当我们罪人走向灭亡的时候，我们走向绝路的时候，但是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以他的爱，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爱我，这个是恩典。怜悯是什么呢？怜悯是说，当一个人处在一个困境的时候，他是一个无助的人，他是一个可怜无助的人的时候，我们对他施无量的大爱，这种的回应就是怜悯。恩典是针对不配的人，怜悯是针对可怜无助的人。就好像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样，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30-37节里面所讲的。这个如果你看到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第十章第30-37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当中呢，你会看见说，现在世人对怜悯的定义跟圣经对怜悯的定义是不同的，是不同的。现在我们是讲什么呢？什么是怜悯啊？哦，你有困难了，你去辅导的时候，那个人就说 OK， 这是你的问题，好，下个礼拜再见。你下个礼拜再去的时候，他还是 OK， 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OK， 请注意，刚才我讲过的怜悯的定义是什么？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给予具体有行动的帮助啊。但是现在的人并不是这样的怜悯，现在的人只是一双耳朵而已。但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你看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真正怜悯的人是以具体的行动帮助一个人到底的。当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时候被土匪抢劫了，打了半死，丢在路边，有一个祭司走过去的时候看见了，哎呦，又从另外一边走了。后来来了一个利未人，看见了也走掉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根本是一个不圣洁的人，但是他看见了，他动了慈心。他动了慈心之后怎么样呢？他就下来帮他包扎好他的伤口，诶，然后呢把他扶上他自己的驴驹，到一个酒店去，吩咐那个酒店老板说，你好好的照顾他，如果在什么地方你有需要的话，我回来的时候我再付钱给你。这个是具体的怜悯的表现。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辅导呢只到第一步，怜悯的心。OK， 下个礼拜再见。来了你又哭哭哭， OK， 好，又哭哭哭，就是这样。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只做到包扎之后就跑掉了，没有跟他多走一步。哦，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以具体的行动来帮助一个人，以直到他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弟兄姐妹，这是怜悯的定义啊。主耶稣基督说，这个福分里面要我们成为怜悯人的人，要我们有同情心，温和，并且帮助别人，特别是针对那些可怜无助的人。主耶稣基督是施怜悯的榜样，他主动的去怜悯人。主耶稣基督是世界上最有怜悯心肠的人，他从不做伤害人的事情，他向病痛的人伸出援助的手医治他们，他使瘸腿的行走，瞎眼的得看见，耳聋的得听见，哑巴能说话。他爱被社会所藐视的人，所看不起的人，那些税吏、妓女、道德败坏的醉酒的人，他将他们挽回来，并且重整他们的生命。我们的主与哀痛的人同哀痛，爱那些孤单困苦的人，他召聚小孩到他的跟前来。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一到第十五节里面也记载到，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到了拿因城的地方，去看到那个城市的时候，拿因城看到一个山里是一个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这个寡妇失去了她的丈夫，现在又失去了她唯一的儿子，就无依无靠了，伤心极了，全村的人都来安慰他。主耶稣看见的时候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再哭了。主把手按在棺木上，就吩咐这个年轻人从死里复活，把他交回给他的母亲，不是吗？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三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看见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带了一个行淫的这个妇人被抓了，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们要看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整顿他，怎么样处置他。主耶稣与指控这位淫妇的人对质之后，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离开了，没有人敢定他的罪。主耶稣对这位妇人说什么？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从现在起不要再犯罪了。当文士法利赛人看见主耶稣基督跟税吏人跟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的不高兴，他们就对门徒们说，他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吗？主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一些人的议论而感到灰心，他仍然存着怜悯的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主耶稣对人施怜悯，人有没有对他施怜悯呢？人有没有以怜悯回报主耶稣呢？没有啊，向人施怜悯，别人不一定以怜悯回报你啊。我们的主刚才讲过是最有怜悯心肠的人，可是人却要害死他。如果以怜悯还怜悯的话，我们亲爱的主就不会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不会被人吐口水，就不会被人辱骂。世人以仇恨还主耶稣的怜悯，毫无怜悯，冷酷的罗马人联合犹太人把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怜悯并不是世俗人所拥有的自然的美德，人不会以怜悯回报怜悯，可是我们的主却强调，一个向人施怜悯的人必蒙天父的怜悯，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基督徒的盼望。你看怜悯的源头在哪里呢？是天父所赐的。请大家注意看马太福音五章七节，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马太福音的五章七节的第二句话，这个话题啊，或者是主题啊，就是天父。 God is the subject of second phrase of Matthew 5:7. 也就是说到怜悯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把这句话这样重新的写过，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天父怜悯。这是确定的，这是事实，这是肯定的。他将怜悯赐给邻里贫穷的人，为自己的罪而哀哭的人，他将怜悯赐给谦卑温柔以及饥渴慕义的人。只有当这些人从天父那里领受到他的怜悯的时候，他才能够向别人施怜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上帝祝福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少人愿意遵行上帝所说的话。假先知巴兰也是一个例子。假先知巴兰他说，愿我死像正直人的死，愿我之忠如正直人之忠。什么意思呢？巴兰他过一个不正直的人生，但是却想流芳百世。我们世人希望得到怜悯，但是却不按天父所预备的方法来领受。只有肯操练、肯遵行前世福的人，才能够有怜悯的品格。天父是蛮有怜悯的，每一个信徒信靠他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跟内住。所以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被充满，得着上帝一切的丰盛。当我们被天父所充满的时候，他的怜悯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上帝有两种的属性。一种的属性是叫做绝对的属性 absolute attributes， 另外一个属性是叫相对的属性 relative attributes。 什么是绝对的属性呢？ absolute attribute 呢？这个 absolute attribute 绝对的属性包括爱、真理和圣洁。也就是说，就算上帝没有创造世界上的人，他仍然有这些的属性。但是当他造人之后，他绝对的属性也成为相对的品格，也就是透过我们人，他的真理在我们的身上显出他的信实，他的圣洁透过我们的身上成为公义，他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恩典跟怜悯。天父是充满怜悯的，他也是施怜悯于人的。怪不得诗人在诗篇103篇第11节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这个慈爱这两个字其实是怜悯的意思。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怜悯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来到主的面前，必蒙主的怜悯。他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说，你们要仁慈，也就是怜悯，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怜悯一样。怜悯是天父所赐的，在哪里看得到呢？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显明了。基督的十字架是上帝对我们施怜悯的最高的表现。在上帝的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上帝透过主耶稣来向我们施他完全的怜悯。 William Newell 在他所写的一首诗歌，在各个他 at Calvary 那副歌里面是这样说，他说，在那里主赐下大怜悯，在那里主赦免我的罪愆，在那里脱重担得自由，在哥哥他。 Mercy there was great and grace was free, Pardon there was multiplied to me, There my burden soul found liberty at Calvary. 先知米迦说，上帝是喜欢怜悯的。天父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向我们彰显他的怜悯。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也领受了他。 他的怜悯。那怜悯的实质是什么呢？怎么样实践怜悯呢？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呼吁信徒们，我们要存怜悯的心对待别人。好像罗马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里面都有讲到，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人施怜悯。在这里跟大家提议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帮助生活上有需要的人。你可以在经济上帮助贫穷的人，分派食物给饥饿的人吃，给衣服给没有衣服穿的人穿，或者是给无家可归的人一张床睡。各位弟兄姐妹，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教会在英文堂在 youth 还有这个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国语堂的成人主日学，我们有好几组的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都有去，在这个礼拜六早上七点钟早晨七点钟，我们在这个 St. Andrew's Episcopal Church， 就是在 Division 跟 Catherine 的交界那边，我们早上七点钟在那边服侍早餐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可以去参加的。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参与 Salvation Army 来服侍那些人午餐也可以的，这些都是具体的行动。还有对面 Food Gatherer 很近，我们也可以去到那边去帮助的。另外美南浸信会有一个叫做这个 Relief Crop， Relief Crop 可以参与特别是弟兄们我鼓励你们去，因为当我看见这个 Relief Crop 员工就是援助别人的这个工队看到他们的年纪的时候似乎呢年纪都很大了我希望我们有一些年轻力壮的弟兄们呢也能够可以参加。在911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些的 Relief Crop， 这些的援助的工队都到了纽约去帮助这些罹难的人的家属然后呢，另外也是在 Hurricane Katrina 来的时候呢，这些的 Relief Crop 也到了 Louisiana 去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人弟兄姐妹，这些的参与也是向人施怜悯的一个渠道。弟兄姐妹，是的，我们必须要参与这样的工作，去帮助别人。上帝在生命记第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他也教导以色列人如何帮助贫穷的人。他说，你一定要向他伸手，照着他缺乏的借给他，补足他的缺乏。你要自己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尽了，你就冷眼对待你穷苦的兄弟，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你就有罪了。请大家注意几个字，在这里请大家注意借给他、补足这几个字，也就是强调说这个是应当尽的责任。富裕的以色列人一定要借钱帮助那些贫穷的弟兄，就算按照摩西的律法每七年必须取消所有还没有还清楚的债，富裕的仍然要甘心乐意的帮助贫穷的人。生命记第十五章的十二到十四节里面也提到说，当奴隶服侍主人六年，到了第七年的时候，奴隶就得了自由，主人也不能够让他空手的而去，却是要供应给他的需要，这也是怜悯的榜样。当有需要的人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尽力的去帮助这些人，我们并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因为怜悯是施予的，并不要求他们有任何的回报。各位弟兄姐妹，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天父怜悯。在几年前，教会来了一个姐妹，她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无依无靠，经济上非常的缺乏。那个时候教会就帮助她，在经济上帮助她，大概是三年前的事情。后来呢，她的生活慢慢上了轨道。在过去的两年里面，每当圣诞节的之前，这位姐妹都会跟我打个电话，然后呢她说，我可不可以来探望教会一下。我说可以啊，因为她住得蛮远的，她来，她每一年来
都奉献给教会一笔钱。在过去的两年，没有人跟告诉他要这样做，他自发的来到教会奉献给教会钱。我说你留着自己用好了，你不要这样子吧。他说不不不不不，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当年我在这个教会我多么困难的时候，教会怎么帮助我，我现在回报给教会。哦，各位弟兄姐妹，看见没有，当我们向人施怜悯的时候，主耶稣必定会怜悯我们。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因为想到这个人是不是要占我们的便宜，而我们拒绝向人施怜悯。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啊！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在澳洲，我们的教会呢是在 downtown， 是在市中心啊。那么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呢，哇，很有怜悯的心哦。啊，每一次呢都有人来说啊，我没有钱了，我的孩子要吃奶啊，没钱买奶粉啊，你可不可以给钱我啊？哦，那时候大发热心，好，5块钱啊，这边又10块钱。后来过了一段日子，怎么似乎每一个礼拜呢都有人来向我要钱啊？有这么多人的孩子没有牛奶吃，怎么搞的呢？特别后来想一想，啊，觉得不对劲。那时候没有经验，怎么办？就问一些的年长的牧师。那些年长的牧师很有智慧了，他们就说他们要什么，你就具体的给他们什么。所以呢，后来我们教会呢就买了很多的食物啊、奶粉啊，都放在这个橱里面啊。有人来了要奶粉。就拿给他，有的人就欢欢喜喜的拿着奶粉走了，有的人呢愁眉苦脸的，有的人甚至呢更直接的说 I want cash 啊，原来他们拿了钱不是去拿买奶粉呢，而是去买白粉呢。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具体啊。有一次我还记得，在聚会还没有开始之前，有一个人突然间来了我们教会，说他车没有油了啊，要一点钱来买汽油。我就叫一个弟兄陪他去买汽油。哇，他就是哇，这个很多的埋怨啊，口里面念念有词啊，就叭叭叭叭叭叭啊，原来他不是真心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怀疑说这个人是不是占我们的便宜，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具体的帮助他，不一定要用金钱这样子给他，而是按着他们的需要我们买给他。这个人没有东西吃，买东西给他吃。这一个人没有衣服穿，给衣服他穿，让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晓得怎么样来向人施怜悯，不要因为别人的态度而拦阻我们。另外一方面，还没有讲另外一方面之前，我们也看一看，如果对方得罪你的时候，或者是令你失望的时候，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怀恨他们，不要存着一种君子不报，此仇不报非君子啊！不要说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甚至不断的提起他们几年前所犯的错，或者是几个月前，或者是几天前所犯的错。我们应该存着一个怜悯的心，给人有这样的机会重新的开始啊！在奥古斯丁他的饭厅里面，他摆了一张很大很漂亮的餐桌，他经常请贫穷的人来到他家里面吃饭。在这个大餐桌的上面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 Whoever loves another name to bless、no, 不是 bless 是 bless、no. This table is not for him, so let him fast。 这个翻译怎么样呢？说谁喜爱咒诅别人的人，这桌子并不是给他的，让他进食忏悔吧。如果你是信主的话，上帝呼召你存怜悯的心去对待别人。除了帮助生活上有需要的人之外，我们也要帮助灵性上有需要的人。怎么帮助法呢？第一，我们要可怜失散的灵魂。奥古斯丁说，如果我为灵魂离开肉体的人而哀哭，我也必须为与上帝隔绝的灵魂而哀哭。 If I weep for that body from which the soul is departed, how should I weep for that soul from which God is departed? 我们为死去的人而流泪而伤心，我们对失散的灵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又如何呢？如果我已经领受了主耶稣的怜悯跟恩典， 而对人的灵魂却没有怜悯的心，那我就是一个表里不一致的基督徒了。圣经有什么例子呢？有，你看，当施提反被人用石头打他的时候，他跪下来祷告，你看他的祷告并不是咒诅的祷告，他的祷告乃是怜悯的祷告，他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啊。哦，你想一想，如果你是施提反，你会有怎么样的祷告呢？他可怜这些逼迫他的人的灵魂。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同样的，他也是一个怜悯的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赐我们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愿意跟他们分享主的恩典跟怜悯。第二方面，劝人悔改。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24-25节说，但主的仆人却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以温柔劝导那些对抗的人，或许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理。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朋友们面对自己的罪，以致他们可以悔改，并且得到天父的饶恕啊。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福音。提多书的第一章第13节说，这见证是真的，为了这缘故，你们要严厉的责备他们，好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看到没有？所以啊，弟兄姐妹，在主里面责备人的罪，并不是没有爱心，反而是看到一个人陷在罪中，而我们却不提醒他，而且是当着若无其事的话，却是一件极常人的事情，没有爱心的表现啊。犹大书的23节说，有一些人你们要拯救，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又有些人你们要战战兢兢地怜悯他们，连染上情欲的污秽的衣服也应当憎恶啊。把人从火中抢救出来是爱心的表现，怜悯所激起的。第三方面，我们怎么样关心人的灵魂呢？为别人代求，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围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祷告，这都是怜悯的具体的行动啊！从你为别人付出多少忠心的祷告，就可知道说你向人施怜悯的程度有多少。越多为别人祷告的，你就越多怜悯别人，你就越有多怜悯人的心；越少为别人祷告的，你就越少怜悯人。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没有经常的为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们代祷呢？你有没有围着那些背道而驰的弟兄姐妹们代祷呢？为别人代求是怜悯人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第四方面，传福音给别人，把福音介绍给非信徒是怜悯别人的具体的表现。怜悯人有没有什么应许呢？有的，主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天父赐给我们怜悯，我们领受了他的怜悯，也向别人施怜悯，这样天父必定将更多的怜悯赐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怜悯赐给我们。在希腊文马太福音第5章7节有一个强调性的代名词 emphatic pronoun， emphatic pronoun 强调性的这个名词代名词，这个强调只有怜悯别人的人才能够从天父那里得到更多的怜悯的。有没有其他的经文印证呢？有，在这里跟大家看5节的经文，撒母耳记下22章26节说，对慈爱或者是怜悯，对怜悯的人你们要显出你的怜悯。箴言书14章21节说，恩待贫穷人的是为有福的。马太福音6章12节，赦免我们的罪，好像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的人。马太福音6章14节，如果你们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雅各书2章13节说到，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审判啊，这个审判是指神的审判，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从这些的经文里面， 都给我们看见，怜悯人的人，天父必怜悯他们。怜悯是天父无条件的赐予啊。有的人以为说，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善，向人施怜悯而得救。怪不得在中世纪的时候，许多的修道院就是因为这个误解而成立的。在中世纪的时候，不单你看看什么样的运动也好，这个 Franciscan movement 啊，这个什么什么的 movement 都好，他们都是以为说这个行善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上天堂了，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修道院的产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误解。我们不能够靠着积功德而得到天父的怜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怜悯就不算怜悯了。当然，行善是配受奖赏，并不是怜悯。上帝将怜悯白白的赐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人需要被怜悯。有怜悯的人就证明他已经从天父那里得到怜悯，于是他能够持续不断的向人施怜悯，他也能够持续不断的向天父支取更多、更大、更深、更广的怜悯。主应许怜悯人的人，他们必蒙怜悯。在诗篇86篇第三节，大卫说：主啊，求你恩待我，因为我终日向你呼求。在诗篇23篇的第六节说：我一生的日子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大卫在诗篇86篇所写的跟这个23篇所写的，就告诉我们说，在今生，在你我今生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并且享受天父的怜悯。我们这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不断地为我们向天父代求，祈求天父持续不断地把他的怜悯赐给我们。但愿你我更像主耶稣基督，有怜悯的心肠。我们请你来唱回应诗歌342首，342首。回应诗歌，主，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披戴主基督，守住圣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愿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有主的圣心，生引我心。主，我愿向你，能满有怜悯，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凡主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寻找完羊。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生引我心。主，我愿像你那样的忍耐，圣洁的谦卑，与人无伤，柔和的接受凶恶与苦海，宁可救别人，自己死亡。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 也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深引我心。主，我愿向你，我尽向你求，我愿付代价跟随你心，将我的所事和我的所有完全献给你，不自经营。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深引我心。主，我愿向你听我的祈求，倾下你的爱充满我心，使我做圣殿配歌主居住，使我的生命与你相应。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深引我心。
主啊，是的，这是信靠你的人的榜样。主啊，也是我们的呼召，也是我们的目标。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我们愿意竭尽向你。但是主啊，我们愿意向你并不是没有代价，我们要付上代价。主啊，许多时候我们怜悯人，但是人没有向我们回报怜悯。主啊，我们看见人也是这样的对待你。主啊，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跟你一样，向人施怜悯，而并不要求人怜悯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有盼望。虽然人不向我们回报怜悯，但是你是那位施怜悯的主，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永恒的怜悯。主啊，谢谢你。各位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有没有一些人你知道的，在生活上困苦有需要的，你可以伸出援助的手来帮助他们。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你有这样的感动，要具体的来帮助这些人。如果有的话，我们求天父给你愿意走出这样的一步，去帮助这些困苦有需要的人。第二方面，如果你看见在灵里面有需要的，看见失散的灵魂，看见有一些人需要悔改的，有一些人需要你的代祷的，你今天愿不愿意怜悯他们，愿意为他们祷告，愿意向他们传福音，愿意以爱来劝勉他们悔改。我们可以为自己来祷告。来唱第二节，第二节，主，我愿向你，
主，我愿向你，能满有怜悯，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帮助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归基督，寻找万羊。 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有主的甘甜，有主的丰盛，愿主的圣心盛盈我心。
主啊，是的，我们愿意向你，我们求天父你帮助我们，在行善，在向人施怜悯恩典，不止于灰心。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跟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主的丰盛，主的圣行生应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跟生命里。奉主名求，阿们。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竭尽向你。
弟兄姊妹平安，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让我们认识，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们来欢迎你。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坐在他们身边的一些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忘记待会在散会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一些问候。好，谢谢，请坐。今天的报告事项，大部分都已经打在这个节目单里面。我觉得 highlight 几项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教会里面，我们还是继续的要接受这个 update， 所以外面已经放了一些 form， 上礼拜那个 form 我们找不到，所以很抱歉。但是这个礼拜我们准备好了，所以假如说你是更改你的 information， 就麻烦你填一个表。假如你是新加入，也请你 check 那个，然后把资料填进去。然后我们还是会在影音机的附近会拍照这样子。第二个这个报告的事情，就是在我们每个礼拜五，我们在晚上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几个小组在这里聚会。然后在北校园，在 Reform Church 那边有佳音的团契在那里聚会。所以我们很欢迎教会的弟兄姊妹，假如你就是礼拜天来聚会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一定很想要跟弟兄姊妹有一些交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主日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大家都站在门口一直讲话聊天，不舍不得走开。我们欢迎你们礼拜五晚上来跟我们一起团契，这样的话我们有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认识。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哈，在我们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聊。那么特别在这里报告，就是我们将会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小组，叫做相信认识自我哈，不对，是面对自我还是认识自我啊，都可以，就是面对我们自己，那我们会面对我们自己会面对哪些问题，我们就成为一个很诚实的基督徒。那这个小组将会由张牧师来带哈，所以只要有什么问题资料，我们可以来请教张牧师。那也是一样，是在礼拜五的晚上在教会里面7:30这样子。所以欢迎大家，要是你只有来一次聚会，我相信那是不够的，因为弟兄姊妹大家很希望能够认识你这样子。好，那么还有就是在今天的下午2:00，我们教会会开一个大会，是我们召集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同工。我们有一些人已经被通知了，因为我们会在2007年，就今年的夏天，我们会办中心部的夏令会。那我们今天的大会是第一次，我们把所有的同工们通知都聚集哈，所以欢迎弟兄姊妹，你们要是被通知，请你务必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开会。我们中午平常我们都有吃午饭，所以 要是你觉得留下来中间这段时间很长，你就留下跟我们一起吃饭，然后我们两点钟开会，大概不超过半个小时，好不好？谢谢。默祷以后散会。